师所祷
告。好，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继续的探讨耶利米书，求你带领我们，奉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好，我们就今天六章七章，然后我们有一个一点神学的一点东西，我们就六章七章。其实第六章呢，也是跟前面五章一样，到第七章呢才有一点改变。第六章呢，就是讲到，因为我们一再强调，就是说耶利米先知啊所讲的这些毁灭的信息、惩罚的信息，都是由于根据生命记。那么生命记呢是一个约书，是立约的书，就是呢借着摩西呢，上帝跟这个以色列人约定。那么这个约定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他列了诫命，这诫命就是你一定要守住，不可违反。那你违反了这个诫命呢，就是违反了约。那违反了约呢，根据约书呢就有惩罚，就有咒诅。所以呢，第六章呢就讲到你毁约了，现在已经是毁约了。当第六章的时候，可能耶利米先知还在约西亚王的时候啊，就是一个他是约西亚王是一个好王，他前面他的祖父马拿西是个坏王，他的这个爸爸亚门也是个坏王，他自己的兄弟做王，而不是他自己的儿子做王也是个坏王。所以他夹在中间啊，就他一个好王，但他的时间呢也长31年，他带来一些中心的气象。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所以你看到这就是以前我们在就是有一种人有一派人他们说你讲道的时候你一定要看时事啊，你要读新闻你才能讲道，你不知道，你不拿圣经跟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对照的话，那你讲什么道呢，是吧？所以呢那你讲，你要是看时事多少的时候，你也会讲到政治，对不对？那你看到今天的情况，就像耶稣也会讲，而你看到天色发红的时候，是不是就要知道下雨？那你要知道，你要看到，所以耶稣他当然他是神，他知道将来圣殿会被毁灭，但是他看到当时的气氛，他也知道圣殿要被毁灭，对不对？今天我们在看这个政治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很可能我们也大概知道结局是怎么样，或者我们应该如何做。所以呢在约西亚的时代呢，虽然有短期的中兴其实他的中兴也不过就10几年就结束了。因为他8岁登基，他做小孩子，等到他发现这个事情的真相的时候，找到约书，就找到这个律法书的时候他已经18岁了。所以不止18岁他是anyway， 所以呢20几岁，26岁大概是18年，他登基18年。所以呢你要知道就是说这个短期的中心呢并不大。所以我们如果谈政治的话，我们也希望共和党继续的执政下去那么把这些，而且对像我们今天遭遇的问题，你说西方普遍遭遇的问题，那这些问题的话你要怎么解决呢？只好靠政治解决。当时我们是要祷告，然后我也说过一个很实惠的想法，你要是说我们欢迎到处的移民来然后其实对你自己也是不利的。因为我10多年前来到这里的时候，这些华人的家长就跟我抱怨说，他们的孩子在学校里面、高中里面参加辩论会，结果呢裁判全部都是印度家长，然后出来的名次全部都是印度人，就说印度人太团结、太抱团、太不公正。所以你一再容忍一再容忍，那个时候你没有这种想法。但是到后来还有的时候呢，我讲我真实的情况，就是我到了那个在这里圣尔莫牧会的时候，然后呢我们的教会呢因为就把有一些小房间租出去，因为他们刚买嘛，觉得付不起， 结果呢，有一次我就到那个小房间里面去开冷气，因为开关在那个小房间去。结果一进去，那是租给一个印度的那个公司嘛，他们每一个人就租一个小房间，像这样子。它里面摆了好多的那个偶像，你知道吗？蓝色脸的那个象鼻子什么。我赶快跟执事会主席说，我说这不行。结果执事会主席骂我说，牧师你就不应该进他房间，他可以告你。我说那对不起，我每个月拿500块把这个房间买下来，行不行？你就租给他500块，你不缺这500块吗？那我出这500块把它收回来，后来逐渐就把他们给撵走。那你一直你到这种程度，你都我从小在教会里长大，哪一个教堂里面会摆偶像的呢？可是呢，你要今天看到哈，第七章的时候，在讲到的时候，在马拿西作王，就是约西亚的祖父的时候，就在圣殿里面已经摆上偶像。这个连我觉得简直不可思议，怎么到这种程度？可是当时就这样子，而且还默许，虽然他可能自己作王不会让他的儿女惊火，就是把他儿女烧火，然后献给这个偶像。可是呢，老百姓开始这样做了。你想想看，如果我们其实这个国家已经逐渐进入这种情况了，但你说哪一？所以你要是你就是张开眼睛，你看这个世界像什么世界？那我刚刚讲到就是说，基于就算一个实惠的原因，就是你在学校里面，你的孩子都得不到公平的待遇。你今天看到的这些人，你看做，所以你还有住的空间吗？我再讲一个，就是说我们大家分享，不是说是讲这，那时候我们在里面，因为我们买了以后是一个办公室嘛，我们要把里面拆除的，是这样。那呢，执事会主席呢就找了一个他认识的人就在里面做，然后甚至不通知市政府，那我也不知道，因为都交给他们去做。结果有一天有一个市政府的人，因为我们那里面是一个常常有人在做工嘛，不是这边做就是那边做，他来巡视的时候看我们教会外面堆着沙子，就说哎，你们在里面做工啊，你们没有报告市政府，然后就叫我们全部拆掉，然后这是应该的，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人呢，这个 inspector 呢，他是一个 Dublin 圣埃蒙的市政府，他长得非常高，他是一个荷兰人的后裔。然后我就跟他聊天哈，那这些人呢，他就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甚至我们中国人呢，反而华人很多是投机取巧，绕着，这是不对的。所以你如果把这些欧洲白人一概打，说是他们是奴役主啊，然后欺压人，你把他们都赶走了，这个国家再也没有公平公义了。你如果让这些各色人种都上去，那不得了的，你得不到任何的，可能将来所有的好学校都被他们占领了，因为他会抱团，他会。所以我就讲到这里，就是说讲到事态的严重。我们读到耶利米书的时候，不是只是读一本书，你看到当我们的宗教被毁灭的时候，然后你看到这些白人普遍，你以为是他是基督徒，他根本白人里面没有几个实在是基督徒了，他是可能文化上的基督徒。我在20几年前读神学院的时候，这些白人学院都告诉我，他说这个美国已经是一个Pagan 的国家，就是异教徒的国家，不再是基督教的国家，所以我们需要大的复兴，就是这样子。那你看到耶利米书第六章讲的这些可怕的审判的信息，那你对照今天的话，如果这个国家再不悔改的话，教会再这样清清糊糊的不悔改的话，那么这个审判的信息也会临到我们，是不是？你看上个礼拜在那个Minnesota 是不是天主教的学校都有人进去枪杀这些可爱的孩子，在他们在早上祷告的时候，结果他们那个市长还说，很多人说我们要继续祷告，他说祷告有什么用，当时这些孩子不是在祷告吗？你看这个白人市长到这种地步。那进去杀人的这个年轻人呢，他是一个男孩子变性成女孩子，结果他很不快乐，很难过，因为他又大概又后悔了，可是他们大概又已经举行过了化学阉割，这些他也不能变回来了。这个国家到这个程度，就是 那为什么不会有先知上去宣告这个国家受到审判呢？像耶利米这样子，那就是这个时候嘛。那你看第六章哈，第六章的一个难处，还有前面几章的一个难处，或者以后，就是你看到不知道是耶利米的话，或者是神的话，或者是第三者的话，但是呢，这个也不是一个大难题，因为你分不清楚的时候，你要知道耶利米是神的出口嘛，他是他的 mouthpiece， 他是他的这个借着神借着他说话，所以呢，先知说的话呢就来自于神。那么或者是你有时候看到说，哦，我们敌人的话说，我们上去攻，你们要攻击他哈，起来吧什么啊，这些事情啊，这到底是耶利米的话或神的话呢？那你就把它想成耶利米的话就是神的话，就是这样子。好，那这个第六章是非常的惨烈，因为我们看到，我们捡几节来看哈，这毁灭的信息要从北方而来。那么因为我们上次讲到这个灭他们的巴比伦虽然不是在北方，是在东方，可是呢他们绕过北方而来哈。那么第二节你看哈，六章第二节，那秀美娇嫩的锡安女子我必剪除，把这个耶路撒冷啊，把它，这是一种修饰的语言，说她是一个女子，因为富了很久了嘛，从所罗门大卫积攒了多少财宝，到所罗门很会做生意，跟各地的附近的交易，还派他的船只到很远的地方带各种的珍奇宝物回来，他们是很善于做交易买卖的，他有钱了很久了，所以锡安已经变成，锡安的人已经娇弱了，不再是在旷野里面那些依靠神的那些被摩西训练出来的那些坚强的人 OK， 变成锡安的女子我必剪除，这是很可怕的。那秀美娇嫩，特别是娇嫩啊，娇滴滴的。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我为什么，我的孩子也是一样，为什么特别让他吃苦啊？有些人说你真的是害了他哈，因为我什么都给他买最坏的。所以呢，有人说我害了他，他也为此恨我。可是如果一个人哈，不经历过这些苦难的话，等一下我们花一点时间讲一些十架神学。好，那么第三节哈，牧人必引他们的羊群到他那里，在他周围支搭帐篷，各在自己所占之地使羊吃草。这个牧人呢，他说一群牧人呢，为什么讲到牧人呢？事实上哈，因为中东地区哈，包括甚至法老，你看到法老的像有没有？拿两只好像棍子，那棍子上面还有一个圆圈什么？那都是牧人的帐哈，所以中东地区这个养羊羊这些是牧人是很普遍，所以他们把他们的政治领袖哈都当成是牧人，所以呢这里的牧人呢是指近东一带他们的仇敌的这些政治领袖啊，把他要引他们的羊群到那里，也就是说你附近的仇敌他们的牧人他们的领袖要把他自己的羊群啊，他的军队带到你这里，在他周围就耶路撒冷支搭帐篷干嘛呢？各占各的地吃那吃草，就是说你把你围困起来，把你附近的都吃光了，所以下面呢还讲葡萄园都给你摘光，也就是说他不要打你之前呢先围困你，然后把你周围先给你吃光，然后呢这是一种策略嘛，然后围困你，你再自己后来到了这个主后七十年的时候围困耶路撒冷也是这样子，先围起来，然后让里面，甚至你去看当时的历史主后七十年的时候里面耶路撒冷里面发生人吃人的情况，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人吃人饿成那个样子，然后呢第四节就开始准备攻击哈，然后呢甚至第五节哈，夜间都不要休息，都要上去攻击啊。然后第六节哈，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砍伐树木，逐垒攻打耶路撒冷， 该罚的城，其中禁食期啊。那我们讲过了，神惩罚的两个原因，拜偶像，社会道德败落，败坏，特别是欺压穷人。那在这里面就讲到欺压，然后叫他们砍伐树木，攻打筑垒。什么是筑垒呢？你看到罗马人攻打，还有当时的攻打，那城墙很高，而且耶路撒冷城盖很高嘛。那你如果要从仰攻的话，是很困难嘛。上面就是撒一盆热水，你也受不了啊。更何况石头啊、剑啊、箭矢啊，什么东西都给你扔下来，你不都砸死了吗？所以你必须呢，不能够就站在城墙上去仰攻。你看那个谁，那个大卫王要害死乌利亚，不是也把他派到那个叫他派到城墙下面去站，让人家把他射死吗？所以呢，他们必须呢要盖一个从很远的地方，比如说这是耶路撒冷城，在山上，他盖一个很大的斜坡，叫做 ramp。那下面要垫木头，所以要把这个木头都给砍下来，树都给砍下来，垫木头，垫成一个垫成这样子，然后你军队这样子上去啊，前啊，所以上帝都给你选好了，将来怎么样毁灭你，就这样子，你要受罚吗？那今天我们要受罚吗？如果我们再不悔改的话，一样啊。你以为你耶路撒冷城，可是先知呢，他们呢，那个时候耶路撒冷的这些领袖呢是怎么样呢？你看十三节，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一味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今天弯曲一样，我不能说祭司虚谎，我们这些牧师里面总有好的吧，但是这个地方是一个贪婪的嘛，是不是？那么他们轻轻呼呼的医治百姓的平安呢？平安呢？其实没有平安，这个大概就是重点。十六节，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你们总不会去找一下正路呢？你们从前是，他有很好的传统嘛。那么你们什么是传统呢？结果呢，这些人却说我们不要听厌弃。所以呢，基本上哈，就是而且第六章已经讲到了哈，第六二十节最后，你们的平安祭我也不喜悦。所以到第七章的时候，进而一步讲哈，因为犹太人一直有一个很虚晃的一个觉得安全感，就是说只要我们的圣殿还在，只要我们还有献祭，献祭没有停止，那就有平安。这是一个形式主义的平安，就像我们在有一次我听到一个教会宣扬了好久，就说啊，我们只要把这个教堂盖得美轮美奂，其实有 Shekina， 这是一个希伯来文 Shekina 对不对？荣耀，其实原来是同住，神如果同住就有荣耀嘛，可是未必，这就是 Shekina， 就是这个就是他的虚晃的。那等一下我们就要第七章呢，我们今天就讲第七章，然后我们讲第七章是第一节啊，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站到耶和华的殿门口，在那里宣讲。所以呢，这里讲到圣殿的讲道，第七章就圣殿讲道。那么圣殿的讲道呢，其实已经我们推测时间呢，已经进入了约西亚王的儿子约雅敬的时代。约雅敬原来叫以利亚敬，后来呢这个埃及呢把他降成了一个附庸国，给他改了名字。然后他这个王呢是一个恶王，做王11年。他在政治上，因为这是人穷志短，就是一下依附这个，一下依附那个，再也没有主见了。在这个巴比伦和埃及之间游来游去的，然后他到最后没有主见，他干脆把他爸爸的这个宗教改革推翻了，然后所有的他祖父的那些白偶像，然后使儿童金火就把烧掉献给神，全部都拿回来了。所以在某一段时间里面，其实美国也是巫术盛行，那个很多特别是那种 就不要讲了。其实以后这些事情哈，那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虚晃的。所以你看到第七章哈，那这个节我刚刚讲到，其实已经是耶利米先知服侍可能啊十几年以后的事情，因为第二个王都上任了。可惜呢，这个前面约西亚王呢，自己呢不应该上战场去，因为他以为说这个巴比伦呢去打亚述呢，他应该去帮忙没想到呢，因为亚述是他的是仇敌嘛，因为亚述把北边的这个以色列都给灭了，所以呢他就去帮忙，没想到呢埃及呢上来帮忙亚述，所以埃及是比他强大，所以他就死在战争之中。所以在这种时候啊，到他的这个儿子的时候，那么又把所有的这些拜偶像了。然后你知道一拜偶像的时候啊，人就没有公义了，因为偶像不是公平公义的神嘛，对不对？以前我跟我的那个印度同事，他说我今天早上他每次都迟到，然后他一迟到他就会用很甜蜜的话语去谄媚那个上司哈，那上司呢也不说什么好，但是白人还是很公正的，给你私下记一笔，但不跟你公开说，到时候太多次要开除你还是得开除哈。那可是他就会这样，然后他就来了呢，他就先倒杯咖啡，然后说啊，我今天早上要先拜一个爱的神呢，他说我就现在就是爱了，充满了爱。那一个拜这些偶像的国家，他一直到现在多少年了，他的文化他有公平有公义吗？为什么连大小便都要在街上呢？那你为什么会连最基本的洁净都没有了呢？你说这个犹太教的洁净的关系，因为你要知道这个回教就伊斯兰教哈，他当时是他在先知这个穆罕默德他创立教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那个宣教士啊，有基督徒，有犹太人，所以他的可兰经是根据那些杂凑而成的，所以他受了这些影响，所以他们的这种洁净的规矩跟犹太人是差不多的，所以是这样子一个。好，那么我们看到哈，同样的，所以为什么你读第七章的时候会讲到说，把一切都搬回来了，所以呢？那么第十二节他甚至讲，你们且往示罗去，就是我先前立我名的居所，查看我因这百姓以色列的罪恶向那地所行的如何。示罗原来是在一个敬拜中心嘛，可是呢以色列呢北国都被毁灭掉了，所以你看示罗的结局你也知道，耶路撒冷如果你照样做的事情是没有什么好果子的。然后呢他甚至到十八节里面开始讲说，你孩子哈，你这些犹太人的孩子去捡柴，父亲烧火，然后你妈妈呢就团面作饼，然后献给了谁呢？天后，还要向别的神呢交奠祭。所以这就讲同样的一再讲，就是又被盗又被盗。所以在被盗的时候呢，这个呢已经是其实先知呢，上帝已经告诉了先知，就这个国家是罪无可坏，到底了。那么当然还有十来年二十年的时间才毁灭。那么我们今天哈，就你自己去看，然后后来的哈那些章节啊，其实翻来覆去的这些预言啊，那我只是提醒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这些的时候呢，我们要如何的看今天的跟今天的背景呢？就我刚刚讲到你们都很熟悉的希伯来文 Shekinah 就荣耀神的荣耀同在那么可是呢我们刚才看到的背景是说犹太人他们总认为这个圣殿还在，他们的祭祀还在，可是神告诉他们说，我根本没有跟你们讲啊，这个第七章啊要献祭嘛，可是当然这个是夸大嘛，神当然有跟他们讲有献祭嘛，只是说献祭绝对不是核心，不是你们这个虚伪的一个敬你以为的安全的一个保障，就像说你不能依靠长城的做你的保障， 我们前面我们北方有长城，五代都能够打破，那后来二战的时候日军用大炮一轰，长城就垮了。所以每一个国家民族它有它一个虚晃的，但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就在这个上面我就做一些。所以我们要注意，就是说我们在吸取过去的一些历代的这些神学家的神学的时候，我们要去看哪一些是好的。好，那么怎么分辨呢？当然圣灵会带领你分辨，你也看他的这些神学家的我们看一个你讲到就是说这个是开呢那在马丁路德的时候，马丁路德很讨厌天主教那一套荣耀神学那时候马丁路德是一个穷的托波森他的那个团体是写那个 anyway 他的那个宗派他的那个宗派是一个托钵的，出去要饭的，没得吃的穷得不得了。所以呢他的上面上司呢派他到罗马去看一看，因为路德在里面做这个修道士路德呢这个对自己太过严厉他一天到晚呢进食，一天到晚呢甚至冬天的时候他拿个毯子好像连毯子都没有，他跑到外头去睡觉，就弄得他胃也坏了，然后啥也坏了。结果他去看他的那个上司他那上司跟他讲说，你有没有看到上帝也是爱，不是一天到晚来找你麻烦罚你的。可路德他害怕，因为他从小在那个教会学校那个学校当时所有都是应该都是教会，他那个老师每天就是抓同学来打来骂，每天呢就是，所以呢他也害怕，他就认为上帝就是这么一个人，就是天天没事就出来抓小孩来骂来打，所以他害怕，所以他天天禁食。那么他后来呢他到罗马一看呢，这不得了看到那个教皇骑着白马，穿着盔甲出去打仗带兵打仗，教皇是一个这个基督的代表，居然带兵打仗了那简直把启示录都活现出来了所以他后来有一个讲一个十架神学，他这个十架神学的根本呢是在，就是我们如果看你查这个出埃及记33章你可以看到出埃及记33章那我们稍微看一下，然后你比较以后记得，那么你就只记得出埃及记33章，我们看一下，在23节出埃及记。出埃及记三。
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
对。那你知道这章的背景吗？你再看一看出埃及记33章这是
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
对。
耶和华就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赐在面前经过。
对。
报我的名，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可是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行。
对。
所以呢，他就说。
对。对，所以他说你躲到那个磐石的缝里面，我从那个外面经过，然后我会用手遮着你，不让你看到我的荣耀，免得你死掉。但呢，你不能看到我的面，只能看到我的背。所以路德用这一段经文来发挥就是你这个天主教一天到晚追求荣耀，盖那个各式的大教堂然后弄着，然后你教皇也是自己戴高帽子，然后。像那个代表，你既然代表了基督，那你简直了不起了嘛。可是说你看到了吗？谁看到神了？你真正的看到神是我们是一个受苦的仆人呢，是不是？那个受苦的仆人就是神的背。当时神告诉你，你不能看我的脸，因为脸是太大的荣耀，没人能看，看了你要死，所以你只能看我背，是为了你的好处。 这个被是什么呢？就受苦的基督嘛，
基督
受苦的仆人嘛。所以我们看不到真的神的荣耀，我们看到真的神的是、
Amen.
是基督的被，是受苦的仆人。所以保罗后来才发扬这个神学道，当我们受苦以后，那个迸发出来的能量是非常大的嘛，是不是？凡事都能做，对不对？然后那个迸发的能量，这也是嘛。所以神的那这也是一个神学，你可以表示赞同，你也可以不表示赞同，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神学。因为然后你再看到保罗的神学是一贯的，所以当我们今天的时候也是一样啊。如果一个国家或民族，你看到那个为什么天主教国家都十分的衰败啊，文化不先进，你去看那个意大利或者是西班牙葡萄牙，他们整天把那个大偶像啊，基督耶稣啊，圣母玛利亚扛在背上，你们上去搜索，好大好大啊，一街人。现在那个法拉盛啊，你要去纽约看到，因为法拉盛的这个天主教招收的都是这些我们南方的移民嘛，所以你看到那些福建人啊，特别福建人、福州人，他们都是天主教，他们也是到街上游行嘛。我小时候也是扛着大偶像，那这是一个荣耀，宣扬神的荣耀。但是真正你在某一方面，路德讲的，你要神没有让你真正看到他的荣耀，神给你看到的是一个受苦的仆人，然后通过这个受苦的仆人，你与他一起受苦，一起受死，你要被十字架一起埋葬，一起复活，得到最大的荣耀。然后这个他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讲到这个复活的基督将来要战胜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的，消灭一切，最后把死亡都消灭了，那才是一个结果嘛。我们为什么会贪图这个世上的这些短暂的荣耀？因为神最大的仇敌，我们最大的仇敌是死亡啊，要不然我们不用哭啊。而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这一天。昨天黄牧师在那个我们讲了一个很好的道，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走上这条回家的道路。因为黄牧师把这个死亡当作回家，如果我们信主的话，我们的仇敌其实是死亡，要不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痛苦，没有眼泪。但是真实的，我们最大的仇敌是要耶稣基督最后把死亡都要灭掉，然后重新的一个新天新地展开，一个新的创造。所以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但那个造的人是新的创造，所有的是一个新的创造，从我们跟随耶稣基督开始成为一个新的创造，就是神的新天新地已经到最后。所以保罗预言到最后死亡都要完蛋的时候，都要杀掉的时候，那么新天新地完全的展开的时候，我们这些已经成为新造的一部分的加入了，回家了，
没有。
所以这是我们最大的荣耀。虽然你看到这个，你听了一点点的十架神学，跟当可能路德也没想那么多，只是他看到当时这个教会的荒唐，然后你看到今天的很多的结局，教会的荒唐的时候，带着他们到处去殖民，然后尤其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他们殖民的时候，他们打仗的时候，征服人家的时候，他们都把军队派出去，就跟今天普京常常参加教会的仪式，他们那边都有那个东正教的长老跟着那个他拿一艘军舰呢、潜艇呢，他来给他去祝圣一下。可是我们的和平的君王是他自己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些，所以我今天稍微提到一些神学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这十架神学是讲什么，怎么样的一个受苦，然后跟基督在一起受苦，怎么样跟他一起被死，怎么样一个把自己埋葬，怎么样跟他一起复活，成为一个基督内住的一个新造的人，怎么样最后参与到他把在新天新地里发展。那么我们不要多讲了，就到这里。就你从你读经的时候，你从第七章讲到他们对圣殿那种虚晃的盼望，献祭虚晃的盼望。我从前也有啊，我认为奉献越大越好，所以我不计数的奉献。 就是奉献到现在成为一个下流老人。那有没有像阿摩斯书那样子说？可能有啊，可是是另类的奉，另类的，所以神的智慧和神的一些告诉我。那可是我并没有上尖下流接到一大堆。可是我们从前的时候的确，我不是说不该奉献啊，是神的感动。另外就是说，有很多你要查验圣经的时候，在这里面你看到当时犹太人所犯的错，今天我们如何从后世历史历代给我们的榜样，或者是甚至马丁路德的神学，路德最近天主教起来又抓着他来骂，所以他也不是完人啊，他对犹太人极端排斥，他说把他们杀光了，我们教堂烧毁了。所以我们不要盲目的崇拜犹太人，他都有犯错的时候。你要知道，当我们讲到这，因为我昨天有一个人在讲说，因为于什么牧师，于洪杰传，他不是牧师嘛，他是传道人嘛，因为他们不。他最近被人家攻击，说他在讲道的时候说，川普是祸国殃民，就是把全世界搞得大乱。
对，把全世界搞得大乱。
对对，又说美国的科技和建筑远远的落后中国。那你要知道哈，他其实哈，你知道做传道人的，包括马丁路德，当他们讲道讲得太兴奋的时候 ，carry away 讲出不适当的话。但我们也希望啊，我们自己的口舌，所以为什么以前告诉你说那个牧师戴那个 collar 有没有？你口舌要干净，要不然你不要讲神话，摆着在这，对不对？旁边是黑的一圈，中间露个白白的，洁净你的口舌才讲嘛。所以我们今天还是就这样子，好，我们请这个刘牧师做结束祷告。
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感恩。虽然我们谈的是耶利米第六、第七章，但我们就发觉到历史是一直在重演啊。当一个国家走向偶像没有敬拜真神的时候，他们的心就偏邪，没有公义了，没有圣洁了。都是以自己的标准为标准，而不是以神的标准为标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定要学好神的话，我们按照神的话，然后有一个通盘的了解，也不能够断章取义哈。也真的让我们看到历史上圣经当中这一些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些失败的例子，我们来反思我们今天在现今的这时代，我们如何处在这个时代，能够还走在神的道路上面，不至于偏邪。我们献上感谢，为我们今天的学习感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